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7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赵子阳逝世20周年为中国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走了回头路。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好，在讨论开始之前，首先是今天的热点快评。北京1月17号宣布，应美方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将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于1月20号举行的特朗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说，中国愿同美新政府加强对话沟通，妥善掌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特朗普过渡团队就已经证实，特朗普邀请了习近平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消息传出以后，舆论界纷纷揣测，习近平本人不太可能亲自参加，可能会派一位高级代表来华盛顿参加典礼。那韩正作为国家副主席带习近平出席，是否达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期待？那么北京是否向华盛顿释出了足够的善意？我们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来做热点点评。好，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想胡平先生先谈一谈吧。早先就传出来了，说北京可能会派李强啊，总理啊，副主席韩正，或者是中办主任蔡奇作为习近平的特使来观礼，还说呢，特朗普的团队是希望蔡奇来，那现在是韩正来了，你怎么看？那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有一些失望？
依我看，这个派韩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中国的宪法，国家副主席的职责之一就是受主席的委托，可以行使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换句话说，在本来在该主席应该出面的场合，那么由副主席来出面来这个行使相应的职能，那应该是最顺理成章的，也是根据宪法来宪法通过宪法加以确定的。反过来你要叫别的人，比如说叫蔡奇在行政部门在国家部门没有担任任何重要职务，他只是当然他是政治局常委，按照中共的这种体制，他的权力要比韩正大，可是你这次去应邀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它主要是个礼节性的，主要是个礼节性的事物。那么这个事物的时候，你要符合这种外交的礼节。你去一个蔡奇，那算什么呢？人家外头谁知道你蔡奇是干什么的呢？你要说明蔡奇很重要，你就必须得加一大堆说明，这样子呢反而不利。所以呢，从个人情况看起来，我们也记得的202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那个举行国葬，当时的中国就是派出的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可见这次派韩正来出席特朗普的这个就职典礼应该是最合理的，也是美方他最能够接受的。
但特朗普总统会不会有些失望呢？
我想他不会有失望，因为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再说这次出席，他主要就是一个礼节性的事，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交谈。当然他也许会为接下来的特席会做一个铺垫，做一个准备，但也仅此而已。所以就这点而言呢，他这次出席你的象征性，这一点是特别重要。那么作为国家副主席，韩正作为国家副主席，那他是最能够体现这么一个特点的。
你是名正言顺的。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这派韩正来？你觉得北京是不是向华盛顿释出了足够的善意？旭光，
我认为是不够的啊，就是 川普他邀请习近平来啊，非常清楚啊，就是如果说他仅仅邀请习近平，可能是一个打破惯例的，150年来啊，美国总统就职没有邀请国家元首来美国参加观礼的，那么他已经打破了一个常规了，而且呢，他郑重啊邀请习近平啊公开放话。那么如果习近平来不了，他又提出来让蔡奇来。我们都知道蔡奇，他是这个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五，又是中办主任，同时还是书记处的这个排名第一的书记啊，可以说实质上的行使的权利完全可以代表啊，真正可以代表习近平，按照中共的党国体制来讲。所以特朗普的这个媒体的报道的川普的团队提出来啊，如果习近平不来，让蔡奇来，那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川普这一任和拜登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拜登上任之后呢，他首先的任务是定义为团结国内，团结盟友，把和中国的这个事务啊放在排在日程表的最后一项，那么川普呢是把它放在第一项啊，就是如果蔡奇来，刚才胡明先生说似乎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川普是急于要办事儿啊，所以我感觉呢，他是想非常着急要见习近平。如果习近平不来的话，他想和习近平啊最心腹的蔡奇见面啊，他是着急的要进入一个这个当选就任总统的状态，直接开始工作的啊。所以呢，从中方来讲，显然没有接他这个球啊，就是中规中矩的啊，派了一个国家副主席啊，是在排名是第八啊，实际上没什么的权力啊，没什么权力的一个角色，就是个礼仪性的角色。当然，他作为上一届常委，他还是有影响力的啊。
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我还看到一位 X， 也就是原来的推特的网友，在我们胡志英的这个账户上留言，就是关于中国派韩正来带习近平来参加特朗普的典礼。这位网友就说啊，说这就是鸿门宴啊，要是习近平亲自出马啊，川普也就是特朗普一定会给他算两笔账，一笔是 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的追责和赔款，另外一笔就是中国承诺2021年底前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贸易协定没有落实到位。请胡平先生回应一下吧，你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
我觉得当然，这次习近平本来就不会出席，其次，就算下一次特席会举行了，那么他们要谈的问题很多，也不可能一来就把他刚才提这位网友提到问题就摆在前面，这么一来呢，恐怕别的问题就没法谈下去了。所以我想他们未来的那个特席会，他们要有多方面的这个会谈，其中包括很可能会有特朗普向习近平方面施加某种压力，但是呢，这个不会是他们会谈的全部内容。
嗯，好的，今天热点快评就到这，有关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发展，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感谢胡平和郑旭光两位嘉宾的热点点评。2005年1月17号是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逝世20周年的日子。赵紫阳1980年开始担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转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赵紫阳因为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免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2005年1月17号去世，一直被软禁在家中。赵紫阳1984年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总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与赵紫阳会谈之后，两人撑伞挽手，面带笑容走出白宫的照片显示，赵紫阳是得到了西方世界接受的中国领导人。 2005年赵紫阳在北京病逝时，中国官方对其去世的报道只用了54个字。虽然中共迄今对赵紫阳尚未盖棺定论，但中国的民间呢普遍对他尊重和怀念。那么赵紫阳的政治遗产在20年后的今天有何意义？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请胡平先生先说一说吧。就是中国民间啊，刚才我们说了，普遍对赵紫阳还是很尊重、很怀念的。为什么他去世了这20年以后，人们还仍然非常的尊重和怀念他？胡平先生先说说。
在赵紫阳去世20年之后，我们仍然尊重他、怀念他。那他不仅有历史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我们今年赵紫阳，那主要是赵紫阳有两大贡献，一是他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赵紫阳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另一方面，那就是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坚持对话，坚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而为了坚持这个道义立场，赵紫阳虽然被逼迫下台，被软禁16年，但始终是威武不屈，这个至死不渝，所以这也树立起一个非常光辉的一个道义形象。那么赵紫阳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也赵紫阳已经进入历史，但是呢，这是还没有翻，这一页历史还没有翻过去，就像64。你看，台湾有过228，韩国有过光州事件，可是，在台湾，在韩国，228和光州事件都得到了平反昭雪，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那一页历史呢就已经翻了篇，可是，在中国，64这一页还没有翻篇。那同样，赵紫阳虽然已经死了，但是盖棺没有，还没有定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定论。所以就像用北京人的话，就是这事儿还没完。64这件事儿还没完，赵紫阳这件事儿还没有完。那因此呢，我们现在纪念赵紫阳，那同时他不仅仅是纪念啊，他有现实的意义。这点中共自己也很明白啊，你看都赵紫阳都已经去世20年了，那赵紫阳这3个字在中共在大陆还是个敏感词，他就非常清楚。这个东西是在现在的当下的中国，它是会产生影响的啊。这个人的他的过去，他的历史的存在，对他现实是具有挑战性的。对中国这种反应本身也证明了，赵紫阳他虽然已经去世20年了，但是他对当下的中国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这种现实性的作用。所以这也就反过来印证了我们现在纪念赵紫阳的重大意义。
好，旭光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20年前我在北京啊，听到赵紫阳去世的消息是在次日18日啊，这个有正式的公告出来。那么我当时呢写了一个公开的唁电，我把它简短的读一下，应该能代表一个角度吧。这个唁电的名字叫《为赵紫阳先生逝世致国人的公开唁电》。京西赵紫阳先生于2005年1月17日期身病逝世，不胜悲哀。赵紫阳先生在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委第一副主席期间，面对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主自发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抛弃中共暴力统治中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想，主张以对话的方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朝野争议，和当时学生运动所秉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及对事不对人的公民政治独立精神相映成辉。他宁可个人下台，也不同意以野战军来镇压和平示威的共和国公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少有的良心义举。为此他付出了15年余生的自由代价，而今他终于自由了，白车素马飘然归西。 赵子阳先生是中国新政治伦理的楷模，是中国人的政治良心，相信天理在世间，公道在人心，他的灵魂注定不朽，相信天必佑我中华，赵子阳先生千古啊。这是在2005年1月18日21时我在北京啊发布的一个公开唁电啊。我今天啊昨天呢我搜了一下啊，从这个网站上把它搜出来了但是呢我另外一篇有一个悼念赵子阳先生纪实，记述我当时去赵家吊唁以及到这个八宝山殡仪馆去参加告别仪式的这个整个过程呢那篇文章已经搜不到了啊，因为有的网站已经关闭了啊，就时间太久，20年时间。
嗯，也许光这是亲身的经历啊，现身说法。谈到赵子阳，就不能不谈胡耀邦。这两个人啊，胡耀邦和赵子阳在两个人都是在80年代啊，受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啊，我本人还清楚的记得，就是胡耀邦当时啊，任中共总书记，他是带头穿西装啊，他提出来要中餐西吃，那他出门的时候是轻车简从，所以他去外地去考察的时候，经常会和就在旅游景点就和这个游客就是非常轻松的就进行交流，进行打招呼，就进行互动，是给年轻人啊，特别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胡平先生啊是在参与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是比较早的，如果没说错的话，1979年的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包括您本人当时。还被选上了北京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所以我想请胡先生谈一谈赵子阳和胡耀邦之间，他是否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传承的这样的关系？
是的，赵子阳和胡耀邦之间确实存在一种传承的关系。先前赵子阳当总理的时候，他主要全力以赴去推动经济改革。所以这种传承关系呢不是特别明显，不过那时候你也能感觉到，那个时候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参与经济改革的一些年轻人，也就是后来的体改所的这一批人，从他们那里也能知道他们和赵子阳的一种互动，也能知道赵子阳的一些思想倾向，这是一方面了。那等到87年1月，胡耀邦因为所谓反自由化不利而给赶下台，由赵子阳接任了总书记。那么这个时候以后呢，赵子阳和胡耀邦的传承关系就变得很明显了。你看赵子阳一上台就把所谓反自由化的势头就给挡住了，而且重新开启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十三大之后呢，赵子阳是全面主持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左王邓丽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给解散了。当年胡耀邦就想解散这个研究室，但是没成功。赵子阳一上来就把他给解散了。接下来呢，赵子阳又成立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研究小组。所以这就惹得那些保守派的老人，陈云呐、李天念呐、王震呐，非对赵子阳非常不满。在1988年的时候呢，赵子阳有一次跟他的老部下就是杜导正谈话，就是说你看我当总书记刚1年多，那些老人就对我很不满意了啊，因为那些老人本来是指望他上台之后能够纠正胡耀邦的所谓错误，结果赵子阳不但没有纠正，反而发展了胡耀邦的所谓错误，这样子那些老人就更不高兴了。因此我们都知道，好，早在89之前，在一批老人中间就已经在酝酿所谓倒灶了。这些都反过来表明呢，赵子阳和胡耀邦之间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传承的关系。
说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穿西装啊，实际上在胡耀邦提倡穿西装之后啊，赵子阳在担任总书记后第一个对中外媒体的记者会上啊， 就当时是身穿西装啊，和其他的一些政治局常委都是身穿西装与中外记者见面啊，回答问题，谈笑风生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外国记者就问他说：“你看你穿的这个西装啊，很漂亮啊。”他说呢：“我们穿的西装啊，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都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啊。”用他的这个带有这个浓重的河南口音啊，说了这样一段话。另外呢，我们也都还清楚地记得赵紫阳在六四镇压前夕，他啊拿着一个广播喇叭筒在天安门广场说的那一番话。我知道郑旭光先生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当时的学生领袖。想请旭光谈一谈你。与赵紫阳有没有过面对面的接触过？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没有面对面接触过。
嗯，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87年赵紫阳这个记者会，当时我们宿舍同学看了，有人就非常欣赏他，说他风度翩翩啊，这个是我因为记忆很深啊。那么在89年学运开始的时候呢，关于赵紫阳还有很多谣传啊，说他的什么，儿子倒彩电等，民间有很多这样的谣传。
嗯，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学生运动秉持的就是说是一个客观中立的立场啊，并不想对于党内的所谓的政治斗争介入的啊，所以呢，并没有特别的意见。那么在89年他到广场的时候呢，他是在1989年5月19日凌晨4:50到的广场啊，这是官方的一个数据。那么我们在广场，我当时是北高联的常委会的常委啊，就是常委院校的常委代表。那么当时我和外地啊近赴京高校的这个组织的总指挥连胜德呢，我们是在4点左右啊刚刚见过面，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那个广播站那儿刚刚见过面啊，商讨成立这个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我现在回顾一下，就是差1个小时左右啊，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赵紫阳先生他来了之后呢，我没有到现场去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错之交臂，因为要成立这个广场指挥部，当时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民间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说法啊，要吃米找万里，因为万里曾经在安徽省当过啊。省委书记，要吃粮找紫阳，因为赵紫阳在四川担任过省委书记。当时呢，这两个省可能就是粮食啊，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很困难，所以但是他们两个人，担任地方的主要的领导职务的时候呢，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民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那么这万里呢，也是当时一个比较开明的啊，支持这个学生运动的一位啊，中共的前领导人。那我想请胡平先生说一说，这个就是关于要吃粮找紫阳的这个顺口溜啊，这只是一个说法呢，还是真的说明赵紫阳和万里在主政地方的时候，真的是做的成绩非常的出色？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个顺口溜呢，看上去像个民谣，其实它不是民谣，是文人笔下生花，是后来的人编出来的。当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么一个顺口溜，那按照我们去查证的说，要吃粮找紫阳这句话在官媒上，那是最早是在86年一篇为紫阳画像的文章中用了这句话。那么就事实而言，确实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主政安徽和主政四川的万里和赵紫阳，他们的政绩确实比较突出，那就是他们分别在安徽在四川都搞了包产到户。其实赵紫阳在1962年在广东的时候，在有些地方就已经搞过高产到户，包产到户。 那么这样子呢，就解决了这个让人民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在当时来说呢，政绩就显得就很突出了啊。所以到了1980年呢，万历和赵子阳都被调进北京。嗯，赵子阳先是当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几个月之后就升为总理。嗯，那赵子阳和万历还不太一样，因为万历的年龄要大些，在党内的资历资格更老一些，还有呢，他在北京当过官，因此在中央，在官场上有一定的人脉。赵子阳呢，一直在地方上从政，他和上高层人物中那联系比较多的人，就是陶铸了。陶就住在文革初期被调进中央担任要职，但是很快就被打倒，后来也去世了。所以这么样，赵子阳在北京的官场，在中央官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人脉的。而他能那么迅速的从一个四川省省委书记，又调进中央当副总理，然后当到总理，然后从一个中央委员就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担任就成了政治局的常委。这个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就说明了他确实能力相当出色，政绩相当出色，否则这是不可能的。那这个问题呢，这个国内那位作者卢月刚，他写了本厚厚的三大卷的《赵子阳传》，其中呢对赵子阳和万里，尤其是对赵子阳本人，那么这在主政四川在70年代末80年代这段时期，赵子阳的工作，赵子阳的所谓这个事迹，有着非常清楚的描写。
徐光武知道对要吃羊找子良这种说法有没有记忆？
应该胡明先生说的是真实的，就是这是一个官媒的说法，胡平先生用这个文人的妙笔生花，我倒觉得是官宣的一种态度，当然有真实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赵子阳和万里可以说我不能说是邓小平当时的左膀右背啊，那么他们本人的经历在这个在所谓的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个期间呢，他们是在晋冀鲁豫的解放区，都是邓小平的间接下属啊，有这么一个渊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啊，就是赵能够得到重用啊，一个跟他这种历史背景有关，另外一个呢和这个邓小平在75年复出的时候啊，赵子阳对他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啊，我觉得。在中共官场上啊，也不乏这种能力很强的人，也不乏仗义直言的人，但是呢，如果没有朝中无人，那你坐直升飞机做官，做到总理，这是不可想象的啊。
我们再来说说赵子阳和美中关系的关系。他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总理啊，当时啊，美国总统里根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在与赵子阳会谈以后，两人是撑着伞、挽着手、面带笑容的走出了白宫。胡平先生，请你先说一说吧，赵子阳为美中关系留下的遗产是什么？
赵子阳为美中关系留下的遗产，那就是美中两个国家应该合作应该友好交流应该说呢，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9年爆发八九民运，然后发生6·4事件，这10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赵子阳，而这10年呢，也就是赵子阳当总理、当总书记的10年，那么在10年，所以这个赵子阳在这个阶段，他和美国这个建立这种关系的巩固和加深，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你赵子阳，你就从来就不会讲什么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什么美帝国主义要妄图和平演变我们中国啦，就从来不讲这些话，那当然，现在呢，有些不少人认为，这个美国和中共建交，本身就是个错误，就是养虎遗患， 所以那时候关系看上去好呢，其实就是美国完全给就是上当受骗了。所以那时候赵紫阳扮演那种美中关系、中美关系那种特别友好那个角色，其实是不对的啊。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就割裂历史啊，就把整个这几十年历史笼而统之、一概而论了。其实这里是有很大区别的。那至少我们可以说呢，在六四之前，美中中美之间的这种友好的交流，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是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有利，而且对中国的人、广大民众的，从官员到知识界各方面人的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这个国人要求政治改革的这么一种思潮，是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那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我们就是嘛，你看八九民运期间，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一个民主女神像，那个民主女神像一看就知道就是复制的、模仿的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了嘛。这就说明当时的美国，正是因为当年美国和中国有这种正式的邦交关系，彼此之间有相当频繁的这种各种往来，因此在一般国人中间，美国是个完全是个正面的形象，是一个我们要学习，包括在政治上要学习的这么一个对象。所以可见在那个阶段啊，那么美中关系的这种友好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改变，包括对中国人认同接受普世价值，包括中国人要求自由化、民主化、政治改革这一方面，都是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的。六四之后，那后再到后来，那情况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因为现在觉得美国过去对中国的这种所谓建交、这种接触交往，到头来看来反而好像养大了这么一个专制的一个强权，但这并不能否定呢，在早先，在中美建交前十年，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郑旭光先生，在你看来，赵紫阳为美中关系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呢？
赵紫阳和里根的这个会面，我在里根图书馆的那个网站上看到这个，非常轻松啊，双方非常轻松，很诙谐啊，两个人都是很诙谐、很轻松的一个姿态，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当时赵紫阳的这种思想的思维的感染力，我相信从视频上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应该能够对里根形成一个非常深的印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赵紫阳去世之后呢，张五常先生呢，经济学家，他有一个回忆，就是他陪弗里德曼就是诺奖的获得者啊，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的这个带头人了，他和这个赵紫阳见面那么弗里德曼对赵紫阳的经济学素养是大加赞赏的，觉得是非常不一般啊，非常不一般。所以我相信呢，对担任过加州州长的里根来讲呢，因为赵紫阳他最擅长的就是经济问题，他对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思考是非常之深入，包括他在80年代可以说。接纳也这个扩张了一个沿海发展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而且呢，我看到报道说在他这个被罢黜之后呢，他还给时任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写信劝他们不要放弃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这个战略。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战略最后还是实际上是光阳发扬光大了。所以呢，赵紫阳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市场经济的思路，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可以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有人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赵紫阳是总工程师。但是呢，我看呢，赵紫阳既是总设计、总工程师，又是总设计师。那么，邓小平可以给他加另外一些诗他可以叫做保驾护航啊，但是呢，我们也有人把他说成是总射击师就是8964真压这个和平抗议的民众。
接着刚才胡平先生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赵紫阳的这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留下的这最大的这个遗产到底是什么？这里我想引用一个 X 网友，也就是推特网友啊，在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网站上，他留言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赵紫阳掌权了，那中国必然走向和前苏联一样的命运，分崩离析，然后被美国收割。胡平先生，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当然是毫无疑问是错误的。那我们可以假定，如果赵紫阳掌权了，那么中国可以走上这个民主转型的道路。这个以当时中国的情况，其实我们知道，当年不光是原苏联，很多东欧国家也都是因为统治者放弃用武力镇压和平民众的这么一种手段，也纷纷走上了这个民主转型。那么的后来在几十年之后，人们有些的就谈到了，就有三个想不到啊。第一个想不到，没想到共产党专制这个庞然大物说垮就垮了。第二呢，没有想到这个在转型期间，尤其是在经济改革的转型经济转型的期间，出现了长时期的经济的停滞乃至下滑，这个是先没想到的啊。但第三个没想到的就是，尽管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社会问题，但是整个社会依然没有走回头路啊，依然要坚持它的原来这个摆脱共产专制走向自由民主的这么一条选择的方向。那么至于苏联的解体，那是我要知道苏联的解体啊和苏联的转型，这是两回事情。这个当然细谈起来就说来话长，这就不能没有时间去充分的展开。那就整个来看呢，其实赵紫阳他留下的一个最大的遗产就在于，就是要用对话解决问题，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要用武力去镇压和平的集会、和平的游行，去镇压这种和平的表达不同政见。而这一点他是人最起码的一种人性的人道的要求，是一种最体现了最起码的一种道德良知。但是这一点，也就是这一点，就是对共产专制暴政的釜底抽薪。共产党只要放弃了用武力、用暴力，镇压不同政见，镇压人民这个和平表达政见的这么种手段，那么这个制度就转型了。而这一点来说，如果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对中国人就只服用武力来镇压吗？中国人就没有权利享受一种最起码的这种表达的自由吗？那当然不是如此。所以我觉得赵紫阳给中国人民留下的遗产完全是正面的。像刚才那个网友的所做出的这种假设，应该说是首先从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从可能的事实上，我觉得也是立不住的。
好的，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啊，关于赵紫阳的遗产、政治遗产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在进行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读一下我们有几位网友的留言。好，第一位叫做鱼次郎，他说，当年那张雷根与赵紫阳挽手面带笑容走出白宫的照片，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川普都亲口说过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而且奥巴马和习近平的散布照片，不就更能说明美国始终坚持支持中共政权了吗？好，第二位狮子先生，他说，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是中国曾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的领导者，他的远见与勇气影响深远，在历史关键时刻，他坚守原则，关怀人民，关怀青年。好，下一位叫华华兰，他说，胡耀邦都落实政策了，可以在大陆公开讨论胡耀邦，那么赵紫阳应该是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永远都不能给赵紫阳翻案。好，最后一位是叫朴志强，他说，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几天后我到富强胡同6号家中灵堂吊唁，签名登记后被公安列入稳控名单，直到现在。好了，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胡平和郑旭光两位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走了回头路。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月17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1986年，中国当时实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并授权由当时担任总理的赵紫阳主持研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当年的9月份，赵紫阳召集了拟议中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成员开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正式的启动。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这五人小组的成员啊，就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以及当时主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彭冲。美国《纽约时报》2014年的一篇文章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写道，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但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在共产党内部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奄奄一息。随着1989年那场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的发生，更是无人敢提了。那么，如何看待现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视频人郑旭光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请郑先生先说一说，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啊，我们都知道是邓小平先提出来的，邓小平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在你看来是什么？
初中的时候呢，应该是他党和这个国家干部领导制度改革啊那一篇讲话啊，当时呢是为了这个对抗文革派以及华国锋他们，他们也中间有一些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说，斯大林事件啊，这个赫鲁晓夫报告出来之后啊，邓小平啊回忆说，毛泽东说这样的事件，在欧洲啊就不可能发生，欧洲美国就不可能发生，啊，他提到了这么一个事件，但是呢，毛泽东也没有避免啊这个事情，这个就让人想起啊杜牧的《阿房宫赋》啊，有这同样的逻辑，那么就可以说呢，邓小平所谓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思考，是当时党内高层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教训啊，那些刚刚被解放的老干部，甚至他们走得更远啊，对于要全面否定毛泽东，不仅要全面否定文革，事实上是邓小平捍卫了毛泽东的这个地位啊。咱们看那个第二次历史决议的时候能看得很清楚啊，就是重新啊这个包装解释毛泽东思想， 啊，那么胡耀邦的说法呢，就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能算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遗产啊。所以呢，邓小平呢这个思路啊，是所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刚才提到邓小平的角色啊，那么我觉得民间有一句话说的很准，叫总批准师啊，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你能走多远啊，最终得这个婆婆要同意啊，这是邓小平的这个角色。另外一个刚才网友提到的那个问题啊，就节目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说如果像苏联一样崩溃了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假设。为什么呢？苏联解体之后，它的这个欧洲部分的这个除了就是它是实际上是京沪会，捷克和东德这个发达的工业国家脱离这个体系。而对于中国来讲呢，中国周边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日本、台湾啊，都是这个美国的太平洋的盟友。美国的一边盟友是欧洲，一边盟友呢就是日韩台。那么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府是有一个想法要扶持中国，要向中国开放技术，这是里根政府的一个决策了。那么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对抗前苏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如果从经济自由市场全球化的角度来说，这种由日韩台向中国输入技术和资本，完了以后西方向中国开放市场，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只不过呢，就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重新又启动了这个市场化改革这么一个事情。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在89年六四之后呢，可以说是终结掉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的一系列潜在的问题跟这个都有关系啊，就是杨小凯和林毅夫的争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先发优势。如果所谓的先搞经改后搞政改啊，那么在这个杨小凯看来就存在一种后发劣势。后发劣势什么呢？就是当你把这个经济体制先改革之后呢，就延宕了政治体制改革，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动力信心都不足，而到要动它的时候将带来巨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如果说在80年代赵紫阳的这个系统他们能够有效的推动了政治改革，实际上我们看到当时对岸是李登辉政府啊，李登辉也在推动国统纲领。那么如果说当时的台海能够进行政治互动，能够统一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国体能够有某种连政治上的这个进一步的进程的话呢，我想这个完全和前苏联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胡平先生，就是邓小平提出来政治改革的初衷啊，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你觉得是什么？另外就是在场这个大张旗鼓的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无疾而终。那么89-64当然这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在你看来啊，这个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胡平先生。
刚才就像郑庆光先生讲到的那样，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在文革之后之所以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那主要是对毛时代，尤其是对文革期间的这种苦难的痛定思痛。只是呢，由于对文革的这种错误的这种灾难的反省程度，个人是不一样的。遇到了事情呢，个人做出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实际上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中共高层有着很大的分歧。像邓小平曾经不止一次提出过政治改革，甚至提出过一些事后当时看来还甚至有几分激进的这种政治改革，但是呢他后来又一再放弃，以至于最后干脆走了回头路。那么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80年代这种轰轰烈烈，到六四之后就是戛然而止。在这个中间呢，六四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六四这个八九民运遭受失败，当然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检讨，比如从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那就是像邓小平，毕竟还是第一代领导人，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还在，他们中间强硬派还占主导地位，尤其是还掌握了重大的权力，尤其是掌握了军权，另外从党内的改革派、温和派这方面而言呢，他们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候呢，也没有形成很有效的配合。比如你说万里，本来在很多观点上是可以说和赵子阳是最一致的，可是，在八九民运中呢，当然他原来在海外做参观、做访问，后来把他叫回了国，在上海呢对他软禁，这样子他作为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本来可以出手积极呼应的啊，那么这个事情没有形成。这也是原因之一，至于从学生运动方面、从民运方面，我想那他的主要的缺就是从策略上的失误啊。当学运、当民运已经有力的造成了中共高层的分化，以至于使得中共内部的这个温和派、开明派一度主导形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学运、民运方面就能够及时的就给予一种正面的这个呼应、正面的回应，那么，结果呢就会完全不同。也就是我原来讲的，这个民运方面没有做到见好就收，这就是使得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发生了这个六四，而且在你要说在之前，在整个八十年代，民间也不止的一次，从民主墙开始，一直到八六年这个学生上街，后来这个中国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在过去，在八九之前、六四之前，中国的民间呢、知识界呀，包括体制内的一些有民主改革思想的人呢，也一次又一次的发起了这个自由化的浪潮，而且也是一次一次的遭到当局的打压。但是呢，在当时呢，他毕竟这个自由化力量方面，他没有因为一些打压伤到元气，包括党内虽然一时之间把这个自由化的浪头加以了遏制，但是就很快的呢，没过半年一年，那么自由化的势力就卷土重来。可是六四不一样，六四给民运方面包括党内和社会上的这种打击是非常致命的，而且也使得体制内呢，你过去你胡耀邦下了，还会有赵子阳，依然有政治改革的这种愿望和这个推动，可是，在六四之后，那么党内高层你就再也不可能出现像胡耀邦、赵子阳这类的人物，那么上层的人一个个都是第一件事就是要，就像鲍彤讲的，就是要坚持六四的立场，坚持对这个任何民间的这种和平抗争施以高压的这种立场，这就使得呢六四过去的这个三十多年，在这方面呢就没有在中国在政治的自由改民主化改革方面就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这也就是。和六四这件事情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郑旭光先生，我不知道你对胡平先生这个看法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补充？
我们多次争论过，公开的、私下都有过争论。就是先说邓小平吧。邓小平的，我刚才讲的，他在复出之后他是因为没有拿到这个最高的决策权的时候，他是表现出一种亲和的这种开明的态度的，但是呢，当华国锋势力被他清除掉之后他就开始树立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神主牌了那么可以说他是维持党的领导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任务，那这个党的领导的核心是他的地位也不能动，这跟当今的习近平非常之像。那么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可以说他还除了总批准式，他还是总否决式就是你能走到多远是由他来拍板来定的他来对这个代表所谓老一辈无产级革命家对前台的班子来做这个批准或者否决所以呢不必过高估计邓小平本人的意愿如果说这个第一代领导人已经这个退出了历史舞台，赵子阳这一代的话，那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做 做这个设想。另外一个，胡斌先生刚才讲到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我跟他沟通过啊，他实际上这是一个博弈论的逻辑啊、就是你跟这个跟你的对手交往的时候，如果他释放善意，你也释放善意；如果他释放恶意，那你也要严阵以待啊，反击坚决反击。他是这么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我认为是完全科学成立的。但是呢，这是对人，对组织对人。但是如果是对事态来讲的话，我想，人们永远是要见好就上，见坏就收，啊，就是当你预期到啊下一步，你要行动的结果是糟的，你是要收手的；行动结果是好的，你要是乘胜追击的啊。所以这个中间呢，要求一个几十万人的学生啊运动，在很快的几天，就形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非常有号召力的组织指挥系统。我觉得这是设计主义的思维，是很难成立的。我经常会对当年的批评学生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学生把事情搞糟了嘛，我就也反唇相讥了啊，我说这个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从成立啊，4月20号成立啊，那么到6月4号还在活动，6月4号以后还在活动啊，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包括到医院去啊，这个调查这个死难者学生啊，死难者这个市民的数字啊，那么这一批人呢，到89年之后也参与了。这个维权运动、阻挡运动，可以说前赴后继，这个组织体系一直在隐性的一直延续啊，延续到现在。但是呢，所谓的知识分子联合会啊，我就看他们成立就开了一天会啊，很多在检讨这个八九学生过于激进的人呢，实际上呢，在一听说戒严，他们就离开北京了啊。这个就是。你看不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我叫什么奋斗的意志啊，你能只能看到很多抱怨啊，这个抱怨我觉得有很多有道理的地方啊，譬如说就是你要向你释放善意的人，你要给他释放善意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什么时候是要见好就上，什么时候见坏就收，这是有一个平衡，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学生里头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像有激进的有中允的也有这个保守的，但是都是想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不必啊，就是包括学生自己也不必把自己当年的角色看得那么重要。似乎你就能决定中国历史一样另外一个呢，你要检讨学生运动的话呢，我觉得也有很多可议之处。譬如说89年的北高联在这个绝食之前啊，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两个议题，一个叫校园民主运动，就是完善北高联的合法性，另外一个呢就积极促动对话。那么当时的一个决议叫做什么呢？就不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活动。绝食是一个一些个体直接发起的。那么发起之后呢，和北高联是5月12号才知道这个体系。那么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北高联最初的态度是不同意的。但是呢，这是木已成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想呢，胡斌先生对这个政治运动是。非常了解，他了解这个转型运动啊，那么包括89年这些细节，我们都有过详细的沟通。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谈。
是的，实际上我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就到了，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呢再继续探讨。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了。那么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啊，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也是中国时间1月18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播出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欢迎到时候准时收看。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